那今天有幸请到我的算是不算，应该算是启蒙老师在中央大学的陈碧芬陈主任然后目前是这个旺旺的中实媒体集团旗下的这《工商时报》金融理财新闻中心的副主任，那也是中央大学经济系兼助理教授。然后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认识还蛮好玩，是我是选修你的课。然后一直到我毕业，大四毕业的那一天，然后你的最后一堂课才发现，我其实在实习是做创新创业这一块。然后你本身其实除了你在教欧盟的那种课程之外，你本身也是在做报道很多创新创业的这方面的这个新闻，所以我们才开始保持了联系。
对，
那假如那一次没有回去找你的话，就没有聊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我们已经就
对
是像
对，
一般的陌生的这个
是
教授
是，
跟
没
学生的
错
关
没
系。
错，
也是蛮有趣的。发现到现在，其实反而中央大学很多的教授我都没有联系，反正就剩下的陈老师会联系到现在，因为在产业内有一定的这结合啦。因为其实中央大学的学校的老师都比较在研究这一块了，怎么
对，
说？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要就是很轻松的聊一下，美国的选举的一些候选人发起的一些组织，然后再谈到台湾的生态圈，然后新创生态圈的一些问题。那最主要的是，其实我们谈过跟很多不一样的产业的人聊过新创的生态圈，可是没有从像你们《工商时报》媒体角度去聊，所以其实现在美国也是水深火热算吧
对，对啊，
，COVID-19，
对。
然后川普跟拜登又乱七八糟的选举，那当然川普现在又中了 COVID，2020年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实验经济。
对，所以在这个民主党吧，就是 Democrats Democratic 的这个 Party 在之前。初选的时候，其实你看到，拜登还没有选上之前，他是跟着一批这个候选人。那其中，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聊到非常有趣的是叫 Andrew Yang，
是，
那 Andrew Yang 他为什么会在我有印象的时候是，你看到 Facebook 很多人在 share，我要给每个美国人一个月1000块美金。然后我当时看到，我就说你疯了吗？你哪来那么多钱？所以我看到这些新闻，我才开始去挖 Andrew Yang 的一些理念跟中心思想。当然，我认为不可能每一个人给到1000块。它的概念是，中文我不太清楚，应该是叫英文是叫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对，
就是让每个人有基本的一个。可以算是生活费吧，或者
对。
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的这个权利在，所以其实你看到 Andrew Yang 这么做，从你报了那么多新闻来看，做一个整合，你觉得跟这些矽谷的科技巨头，你觉得有没有在背后资助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是不是因为这些科技巨头留下来的产物，而造就了 Andrew Yang 的 rise of Andrew Yang？因为其实这些科技巨佬都是未来都一定是用 AI 啊，或者是很多机器去代替人工的部分。所以你怎么看呢？
哇，我觉得你真的有去了解 Andrew Yang 他怎么样发生的。
这我老板说的。
哎，不错，好，其实真的要回来讲 Andrew Yang，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大选，我们应该也看没有注意到他哦。然后虽然他在初选的时候败了，可是我觉得他的背景，第一个他因为他的父母是台湾人，然后他就是一个在美国政治界你很难出头的，就是华裔这种样子。你看他的样子就是一个 Chinese 嘛。然后他自己也讲啊，他在中学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都会讥笑他嘛，就是以他是一个 Chinese 的样子去讥笑他。那我觉得回来你讲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他为什么在初选的时候会出现，就是说会被大家看到？我觉得他的这个 universal basic income 这个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那为什么他会提这个？应该也要回到他为什么要为什么要出来竞选？其实他就是一个 可以说他很早就开始在创业，因为他知道说其实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 startup 的环境，就是他的 entrepreneurship 是非常被重视的，所以他大学毕业创业了三四次，然后最后其中包括一个有点类似台湾的补习班，就是什么美家美语这种，就是他就会教很优秀的人去考很好的学校，然后他考得很好的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以后就会你可以以后经营一个很好的公司嘛，然后他也这些 MBA 的学生 potential MBA 的他们就很他你可以知道这些人他你帮他栽培之后他以后就是一个很好的收入，他就是一个社会高层，可是这些人没有 passion， 他没有热情，然后他就觉得说哎，那我培养的这些 talent 他以后到底对我们整个他那当时他没有太讲社会这两个字 ，society 这两个字在美国其实是不太讲。等一下我可以讲一下，就是说站在劳动条件的立场来看，社会其实美国跟我们想象或是欧洲是不太一样。所以他就觉得说，哎，我如果今天要培养这些人，他的结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我同样在做 education 的 contribution， 我应该是做可以带动一些年轻人去做一些真正跟我们叫接地气的事情，所以后来他就做了一个 Venture for America 这样的，他原来也是一个小小的 group， 后来变成一个大的，其实他就变成一家有一点像 incubator， 他这样的目的是什么？他就训练一些年轻人，就美国年轻人，不管他没有什么任何种族，不管任何颜色，他可以做创新创业，那这表示说创新创业就是他想去为美国未来可以去这个让美国继续繁荣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创新创业这件事情在社会的继续永续发展当中是被肯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所有做创新创业的人应该都可以很清楚的去掌握。你看很多人说啊，我创业这么累，我要干嘛嘞？我为了谁啊？其实这个其实现在你仔细看，它其实真的是社会永续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就回来讲说，那他为什么要让这些年轻人做创新创业之后呢？他把他送去美国很多死掉的城市。这美国死掉的城市其实台湾是没有经验的，就是比如说巴尔的摩啊、Philadelphia 啊这种费城啊，就是我们想象中很棒的城市 Pittsburgh， 可是他们其实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可能是产业改变，可能是因为人口外流，
什么意思是送过去？
他们送过去意思就是说，哎，我给你选几个城市，你去那一边创业，然后你创什么业，你应该去开始 study 你这个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创业，因为我已经教你做创新创业的 skill 嘛。然后一开始的那个 C fund 我也会给你，所以他是会给他们的钱，然后给他们钱之后，他就 as 一个 angel investor， 所以他们做起来，他当中过程他会有很多的 mentor 教他。所以他也因为他有这个场景，就是他就是在这些城市里面去直接去创新，他重要的是什么？他改变这个社会的氛围，他创造就业机会，让这个整个城市活起来。那这样的过程是什么？因为人在里面嘛，因为本来是没有人，他也去带动了很多产业，因为有人在那边看到他到底应该做什么转型嘛。所以现在大家很多人就说啊，我们要做什么数位转型，你没有在里面你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转型？所以他就让这些人自己去选择嘛，或是你可能本来就是这些地方的人，然后来这边训练之后又再回去。好，那就回来这个问题啦，你刚刚讲的他这个 Universal Basic Income 他到底想要干嘛？他一千块的目的是什么？他当中我们看到他就是为了要帮助那一些因为 AI 起来而失业，或是他就失去他职业的能力，我们叫做 skillful 这些，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部分呢，你应该用你原来科技进步的这些去弥补他们。那他当然这一千块不是只是让你去买面包啊，他更希望你用这一千块，其实事实上就是可以去改善你的技术、你的技能啊。如果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你已经完全失去那个改变的能力，那你刚好拿去吃饭。那其实这件事情，刚刚你讲到一个重点，那谁拿这个钱来？这有趣哦。事实上，他认为这个做法应该是科技业来付。这个就像我们说的，很多沙烏地阿拉伯这些石油国家，他们其实会让 外国公司或是 local 公司，他如果运用的一些公共财，我们叫 public goods，
嗯，
这个公共财怎么来？一定是社会来的嘛，所以他就用这一些钱去抽税，然后呢，他们就叫 dividend。然后这些 dividend 就应该付给作为这些一般老百姓他还没有得到你的进步过程里面的一个，你知道吗，你就应该是、嗯、你就会得到你的 reward。 所以事实上 Andrew Young 他要求的是像 Google Facebook 这一些公司应该要拿出你的获利出来，来作为政府分给所有大家做这个 universal basic fund basic income 的一个来源、
嗯、
那这当中当然就要回来讨论啊，你 Google Facebook 这些现在在矽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所有的赚的钱都是他的钱，就算他捐出去也是用他的名义捐的、
嗯、
对，这就是问题啦。 你今天没有错，你创造了很多啊，比如说你在 Google Hub 那边你创造20000个工作， Facebook 你有很多的 headquarter， 你创造一些工作机会，可是 versus 其他的这些 essential worker， 他你并没有给他们那么多的改变的机会， 你用的还是全世界 talent 的 brand， 就是他们的头脑你就拿去用了，可是对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 我看到 Facebook 好像有赞助 Andrew Young 在一些州开始实行小规模的所谓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有可能没有到1000块美金到700块美金，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开始紧张了，因为开始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在盯着这些巨头啊 big tech companies 啊，
对对对，
第一个就是像 Amazon 垄断了很多很多产业啊，那到最后 的一个终点是他们会被拆分吗？还是会被像以前 Exxon 叫 Exxon Mobil 是吗？
对对对，
被、
就是、
因为太大了 too big， you know, you have to split it， yeah,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去观察这个。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比如说像 Amazon， 它基本上现在这些公司，其实你现在开始去看嘛，那个以站在欧盟的立场，它当然是反倾销啊，什么这些这个竞争法啊，这个在欧盟我们是念了一堆，这目的就是 Microsoft 第一个就被 challenge 嘛，因为他就认为竞争不公平嘛，所以其实我认为这个 Andrew Young 他的这些做法，其实也帮这些科技业说，哎、欸，你要 prepare 哦，你要 prepare 哦，你真的自己要想清楚哦，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要讲，我要回来讲这件事，就是美国的 labor market， 美国的劳动市场，就是整个大家你把它拉得更高来看好了，美国就是一个资本市场嘛，你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嗯，
你可以的话，你就你赢就是 winner 嘛 ，take all 所有的赢者通吃。那这个事情会，你是相对劳工是一个弱势，
嗯，
那因为赢者通吃的结果，
劳工是我最软弱的一块，
对，因为你赢者通吃，你会继续发展 AI 啊，就是你想象中的新的科技，这都很自然的嘛，那你取代的还是有这些劳工，所以这次疫情整个欧洲跟美国还有国际劳工组织他们在讨论的一件事情是，你今天透过像川普这样，你只发一些 kill， 就是他们有一个 kill system， 他给 kill program， 他给劳工有一些钱可以收入，
嗯、
包括什么他认为重要的产业，他要补助这个员工有没有？他是针对 individual worker， 那这件事情呢，他又弄错了，就是说他又弄了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产业，可是那些产业的员工并不穷，你知道吗？所以你。嗯，所有事情回到 Andrew Young 的这个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我认为它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让 Policy 跟 Society 开始你的 Interactive， 这个叫社会，叫做我们叫 Social Dialogue， 社会对话当中，你才会知道说你的工人，你的一般的，你未来你会，或者是我们简单说了，支撑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主要的人 ，human。Human 是最重要的，在 Andrew Young 认为所有 entrepreneurship 或是创新创业里面，我们刚刚不是讲核心精神是经济社会经济的发展嘛、
嗯？
那核心精神里面最重要的是 humanity， 你还是要回到人的事情上。所以他认为说这个 social dialogue 可以透过我现在这个 vehicle 是就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因为我需要有钱来资助他，然后我也可以去赞助我要的这个对象，所以这 overall 它其实就是一个让社会跟你的经济是在一起活动。
可是你会不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最担心的问题就是1000块当然会落入对的人手中，当然是好，在转型过程中或者让他去自己培育他自己的一些技术，可是蛮多人还是，你其实看到蛮多欧美国家是有很多人露宿街头，对啊，
对，
然后那些很多就是不要工作，然后就是一直贴政府的屁股，然后就是要拿很多的钱，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是会造成这种情况的恶化，还是说，当然我们理想化它是会变得很好，可是另外一体两面嘛，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其实这也是把某一个现象把它变得更腐烂啊、尤其是在拿政府津贴这一块。
对，我同意这件事，就是现在的社会里面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在讲失业，可是你就会有发现结构性失业、就是你解决不了的那些本来就他自愿失业，我们都知道自愿失业者嘛。那你说 homeless 他到底是因为社会机制，就我们叫社会安全机制，这个 protection 保护不够，还是他自愿放弃被保护，这两件事情是不太一样。在美国它其实事实上是很明显的，社会安全保护机制不像欧洲那么完整，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它会比较尊，它会放手让企业去运作，那所有的 regulator 不是，它是针对大的，针对这个企业组织在运作，你个人你能够只要不要做违法，就是整个美，我必须说美国的人对法这件事情其实是心中很定见很清楚的，他绝对不是因为警察或是其他的因素，他知道说这个东西他就是不要违背他，可是他的，所以基于这样子，所以他的社会安全机制，这件保护机制这件事情，他们不认为是我社会要来帮你做，你知道吗？在欧洲就不是，他就把人非常 minor， 那你就会社会就一个大的网罩这样子。这个部分其实是会影响到台湾现在在做一些金融规法规，我真的是把你当笨蛋，所以我有很多的金融法规都是哦，我把你保护得很好，我告诉你，因为你的智商比较低，所以你投资这很危险，你投资新创公司很可怕。这两天才在讨论创新版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
也是说不够开放就对了吧。
其实不是太阳，它就是
限制太多。
这个又要回到那个理论上叫做大政府跟小政府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所有政府
我最近才学到这个，也是因为从赵少康的媒体新闻那边学来。我知道共和Republican 是比较偏小政府 的模式，
因为
它
会让企业做大，
对
对对，所以这是不一样嘛，这是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台湾在某一些事情上是大政府，某一些事情上又是小政府，就是搞不定自己是什么。可是你在美国，你就会发现说，它的两个政党的态度是一样，在欧洲又很明显就是一个大政府。对，所以大政府容易做社会安全保护机制，而且你知道欧洲本来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嘛，
对
对，这就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最明显就是人就越来越不被 encourage， 你不被 encourage， 你的创业创新精神都会被 homogenize， 就是一致化嘛，你没有办法突出嘛，所以我们在念经济史上面所有 outstanding 的经济学家都是欧洲训练出来在美国发扬光大。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深入聊一下，就是关于到、有可能就是没有聊到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可是就是说美国跟台湾其实它的整个创业氛围很不一样，那我们在下一个环节可以再聊。那你觉得像 Andrew Young 提到的他的烦恼，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失业，因为很多机器人啊或者是 AI 等等都会取代我们，你觉得这现象是真的在发生吗？因为我会问这一题是因为我看过那个 Economic Times， 他有讲过其实在1970年代啊，那时候有开始机器啊工业化开始越来越盛产的时候，很多人都开始疑虑是不是工作快没了，可是到现在发现其实没有，他只是把某一部分的人的这个 workforce 转移到，有可能转移到 coding， 转移到 IT， 它只是一个 shift 的过程。可是现在以你现在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来未来的25年到30年，应该说20年到30年之间，你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吗？跟以前相比，
第一个我们必须说 AI 这些它是一定会发生，因为技术就是研究技术就像科学家一样，他会一直觉得他一直创新，他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他就一直会一直做下去，所以 所有新的技术它一定会继续发生，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我停下来，美国停下来，苏联还是会做，苏联停下来，法国还是会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回到你的核心问题，人力有没有被取代？我甚至觉得人力某一些被取代是需要的，比如说我现在不会再用算术题来算一加一等于二加三加四加五这些东西，我只要是不是我们很快往 Excel 什么一下就算完，它目的是什么？帮助我工作更有效率。在经济学上我们其实在讲效率化，所以其实美国的效率这件事情，就是劳工效率这件生产效率，我们叫 productivity 的 efficiency 永远比欧洲好。他就是认为说他让他有一个空间，不管你改变了什么，他让你的生产是更有效率。那这件事情在台湾也是发生，所以你看我们的制造，我们的生产线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不断地提高它的效率化。那现在问题就回来了，那原来哪一些人被取代？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劳工被取代嘛，对不对？那劳工被取代之后就没有工作了，那就该死嘛。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不要直接 drop 下去，因为如果你劳工不进步，你本来就会被人家淘汰嘛。就是你一直在用一把扫把在扫地，可是明明那扫把都坏了，这个地也是不一样，你还在用同一把扫把，我们很知道你根本就不可能有效，所以你应该是想办法找更好的清洁工具。那现在 AI 对于人能够做的事情，我认为都在效率化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不管你想到的，不管 deep learning 啊，我们在看那个投资市场里面，这太多了，就是很多人设计出来那用 machine learning 做了很多 AI 交易员。那我就觉得哇，他们超棒的，你知道吗？就是超棒的，就是原来我觉得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数据，像今年就是这个礼拜才出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20的，他就在谈拍卖市场里面的多元组合。这个你怎么可能？他们用了很多模型自己去算之后，然后用电脑去跑，这东西我怎么可能知道？说我今天因为拍卖制度最好用是在电信频谱。我怎么知道我今天买的这个花了多少钱？ 5G 里面我买了多少，买多少量，多少钱？然后我可不可以用少一点的钱去跟别人和策略联盟？然后我其实就可以。所以这些事情都透过，你知道吗？就是很好的电脑系统，很好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想得到的科技都帮我们做到了。所以我认为你说哪一些人会被取代？他被取代的，其实无论如何，就是你自己要先进步。第二个，你会不会因为A 工作被取代了，你有机会在 B 工作上？这是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要 switch 你自己的，不管是产业，不管是在产业或是在其他的部分。第三个呢，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谈到说，当越来越多的科技，它只会让大家会回来想人。你听懂这句话吗？就是说我觉得人这件事情到后来会被彰显。
你可以再深度再聊一下人这一块。
简单说好了，好，我们用那个银行的理专好了。银行他今天做更多的网络的告诉你说啊，你的 portfolio 可以这样做那样做。可是当你是一个有你可能只有三千块的时候，你说啊没关系，我试试。你有300万的时候，你可能也说没关系，我就在这个网络上试试。可是当你有3000万的时候，你就会想，哎，我是不是应该找个人来再跟我聊一下？你有3亿的时候，你更是。是不是？就是说，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有一个 real people 来跟你去对话，说我要降低我的风险，我要知道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就是我需要一个 real man 来跟我对话，来 for sure 我现在有没有做错决策。所以我告诉你，其实最有趣的是，创新创业到后来，真的还是要回到人的事情上面。
所以你觉得像创业，其实现在政府都在鼓吹创业啊，包括全世界都在风行这个创业的潮流。我个人认为是在这几年开始，尤其是2015年、2016之后啊，看到越来越多，不论是 不论是韩剧也好啊，不论是港剧也好，都看到很多 AI 的元素在里面。那你觉得其实这个创业过程中会帮整个整个社会的帮整个社会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吗？为什么他创业对于政府或者对整个社会来说那么重要？
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发展它都会追求我们叫做制度化，你知道吗？就是说，一家公司它在运作的时候，我一定会让这家公司的运作是更上轨道，所以它一定会在一个，因为它一直在改善它的轨道，所以它改善到一个运作模式的时候，那个模式就会稳定的。所有的制度都在追求稳定，这是一个，这是制度经济学里面一个重要，就是大家都在追求稳定。你这稳定的时候，到后来就会出现无效率化，就是效率降低。越稳定的时候，你的效率会降低。你效率越降低的时候，你当然要有方法去改善。所以我们就说，你所有的公司是要什么持续性的改变，有没有？我们就说你要 progressing 嘛。可是这还是有限，因为你都听过吧 ？IBM 是一个蓝色大象，它越大它就越难改啊。所以变成就是说，当这个社会是变动的时候，可是企业组织它是追求是稳定，所以它的稳定会又很难变动。所以社会是在变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泡泡出现是没有人 care 的，这样你懂吗？嗯，所以它就会越来越多小小的地方，小小的地方都没有人在 care， 它就其实简单说这是商机。可是你回来讲，这是不是创新创业的机会？它其实是在取代或是弥补这个整个大的无效率化的一个过程里面，让它创造新的效率，这样子哦。
那我用比较白话文一点，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像很多大企业其实都没有效率。
应该是说他，
因为我刚刚听你那番话，我还蛮有感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大企业很多，我们都认识跟合作。大企业是一个很 rigid 的一个氛围，你他是一个巨人，然后你戳他，他神经线传到脑袋，有可能要花个
很久，对不对？
400年的时间之内。而是 startup 不一样 ，startup 可能5到10个人 ，and 没有。很多创投都不希望 startup 有太多的像什么组织架构那种，他们要快，
对对对，
他要 break things， 然后要一直 experiment。所以 back to 刚刚你讲的，我觉得真的还蛮 true 的。
对，因为整个必须说，我们在看观察经济发展过程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困境，这很多困境就是他没有办法继续发展。但困境很多是来自于，竟然是我们期待的企业组织，可是这企业组织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巨人嘛，他要求的是稳定嘛。就是你听过一个故事吗？就是台积电曾经有一次做了一个很大的亏损，他的亏损是因为他给客户的那个晶片上面有出现的问题，然后客户他就说，哦，没关系，我接受你的退货。那不是台积电，以台积电这么重视生产的 quality， 他怎么会出现这个错？他的错来自于他们改变了一次，他们有一次小小改变的材料。
嗯，
那个材料他们就说，好吧，我们试试这个新的材料。结果这个一个小小的改变让他们损失好几亿。企业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因为这好几亿可能就是他的股东的 dividend 的问题啊什么之类，所以企业很怕这种事。所以他为什么，我就刚刚说，其实我们说的那个制度经济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追求稳定。当你要去改变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需要很大的力量，就是像比如说这次的疫情，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叫外来因素，它会让组织开始重新想，哦，原来数位转型是这么重要，这样你听懂吗？
嗯嗯，
这个过去10年都在讲数位转型，你怎么会现在才发现？哦，原来二代接班这么重要啊！你爸爸不就一直老吗？你都不知道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创新创业这一件事情，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它其实真的可以是我们所谓的效率化的一个追求。可是有没有办法完全效率化？这是我们真的要去盯创新创业这一类的人，他能够做出来效率，你懂吗？有时候我们会说，我放了很多资源去一个我以为它会产生效率的地方，其实根本没有。
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看这些所谓的大企业，他们最终目标是什么？他 他有可能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初衷，一个理念，是为了改变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改变一些事物，或者所谓改变全世界。而是你发现到一定的规模，像 Apple， 像 Google 这种等级之后，你发现他停不下来了，他的目标只能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他们会不会这个淘汰力到底有多快？你懂我意思啊？就是说每一个公司，因为我了解背后的投资人，那我觉得这个会连到我要讲的，我看过一部Netflix 上面的一个 documentary， 一个纪录片叫《The Social Dilemma》，叫社会两难之类的。然后它里面就有提到，其实我们现在像手机啊等等啊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里面的网页等等的设计，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方便，它是因为为了让我们多看它。你懂我意思啊？它是为了让可以截取我更多资料，然后卖更多广告。你不觉得这很悲哀吗？那些请了一大堆 designer， 有可能十个精英 designer， 他想出的 UI UX 是很棒，是真的很棒。可是而且还有一个这题外话比较过分，是那 IG， 我问你在玩 IG， 那 IG 现在你 follow 的这些 post 之后，以前他会再跳回去嘛，因为有些你没有看到什么，现在不是，你看完他就说你看完了，我带你看其他的，我带你看一些你没看过的。他们已经就是为了他们的 profit 跟 revenue 做到这样的境界，你知道？所以呀，这一点是我觉得还蛮悲哀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回来讲，这不就 marketing 的方法嘛，让你的客户更粘稠嘛，对不对？更粘住你的，对。所以其实这就是每一个领域，就是站在 marketing 他一定要做这件事，可是站在医学不应该做这件事，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角力，那这就是自由经济啊。那你的 user 要自己回来告诉自己，我要不要花这么多时间
在
看。对，其实我常常就说，就像看新闻一样，你到底在看什么，你自己要想清楚你要看什么啊，而不是你整天泡在里面。
对，而且我刚刚讲那一连串的原因，是因为我支持，就是说 Andrew Young 的，虽然有可能太早了，我支持 Andrew Young 的想法。每一个 data 你萃取从我身上去钱，你都要给我钱。
对啊，是。
因为你从我的身上赚了那么多钱，
对，
我已经付你钱了，我已经付这些什么 Facebook 已经就是像 indirectly 给你钱了。
对，
那你透过我 data 赚更多的钱。
是。
那搞吗？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 Andrew Young 他其实真的，对啊，大家也希望
你看 Amazon，
他不要离开政坛。
Amazon 那时候也是刚开始是只是卖像商品这样卖，你已经赚钱了。那交易过程中你 charge 一个价钱，然后你透过 data， 你还可以给我更多的 suggested 的那种商品
shopping list。
那最早这种 big data 玩出来是 Amazon 那边玩出来。所以我非常非常支持 Andrew Young 的所谓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或者是一些额外的津贴给一些人。当然有一个族群要设定好。然后现在从Andrew Young 看所做的这个Venture for America， right？ 他其实我总结来说是他是一个算是孵化器。
对对。
Right， 然后孵化器，然后他的孵化器 like 美国 tons of孵化器 ，like tons of incubators and accelerators， but 它的方向是把这些人才放到一些比较已经死掉的城市，让它活化起来。
对
，right？ 那你觉得台湾目前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在？目前我知道政府是很大力的介入，要去像活化林口啊。当然林口不是死掉，我的意思是说林口有可能他想要让林口成为下一个南港之类的，所以他会很大的介入，或者是去台湾有很多偏乡地区啊，花莲啊、屏东啊、台东等等。你觉得台湾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人或者机构在从事想要活化地区性的一个创业创新这一块？政府我知道接力很多，可是在私人企业我目前没有什么看到。
用 sector 来说，就是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社会企业吧，你知道，就是像我们中大不是有那个尤努斯社企研究中心，他这一类的，他们是把他的 operation 或是我们所谓的 business side， 他把它放在直接是对社会是有 关联的，我不能说贡献啊，因为有些事情其实也不是真正有贡献，就是关联的这一种的这种部分呢，其实是台湾需要的，就是它会比较用在偏乡，比如说有一个我们叫做蓝雀茶这家公司呢，它专门是做平林茶园的富裕。那它的富裕不是茶园死掉，而是茶园他们用了很多农药，然后这农药就会流到水里面。那你想，平林其实是大台北地区的水源，所以你就变成我们都在吃农药，所以他们就去改善，让他们做有机的有机茶的耕作，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就不要有农药这件事情，所以整个大地就会是一个正向循环。像类似的部分在其他地方你会看到，可是这种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像他们那个团队也是 run 了很多年，然后当中很多顾问进去帮他做 mentor， 他们也拿了一些政府的钱。那在台湾必须说真的没有死掉的城市，可是有一些地方是人口外移很严重的，比如说南部，像那些地层下陷的彰化啊，这些就是西海岸那些部分，那一些部分因为基本上就是一个环境又不好，所以就会大家就不愿意留在那里，你后代不愿意留在家里，有钱就会把你送走嘛，一定不要让你留在那里，而且再加上六轻那些都是重工业区，所以这一些地方怎么样让人能够回到大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台湾的这种透过创新创业去改善地方的部分，就会出现在这些地方。像我们都知道这偏乡就会很多交通问题，像 Mosaic 就是要在做交通问题的处理嘛。那我记得我们自己基金会以前，就是我们时报基金会以前就在做这件事，他们就希望说偏乡是老人家连去看病都没有车，这个总是要处理吧，所以他们也想去处理，后来就发现其实很难处理，那是要很大的成本，所以他其实是需要政府来帮忙。对，所以你说创新创业他要怎么样做到你不是用自己完全用 private sector 的钱去做到改善，而且满足社会我们叫就回到那个社会安全保护的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均等的拿到我们应该有的健康，你知道说日常就好了，你说偏乡的阿嬷只是来出门一天拿个药买包卫生纸，这就不公平嘛。对，就是这样的概念。
我了解，就是大家这个其实可以带入，就是说带到就是我们聊到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台湾资源过剩尤其是在鼓励创新创业这一块。Right. 我刚刚提到的是我其实看了一个 panel 一个影片在 YouTube， 是百度的 CEO 访问 Bill Gates 还有Elon Musk， 然后就有问到说其实在亚洲大部分的政府都会很强力的介入干预，就是说想活化这个创业的市场，丢了很多的钱，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都一样。然后 Elon 跟 Bill 就提了蛮有趣的一个观点，我个人算是赞同了，就是说日本在80年代或90年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砸了很多钱想要搞 AI， 可是发现是一个 big failure。And Elon 他们的观点是说，其实在矽谷创业其实是一门学问它已经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最难的学问，因为在矽谷的人他们创业有可能已经失败过3到4次了，
对，
政府完全没有干预，政府也不屌你，他就让你自己 survive。 And 这些 survive 过的人在3、4次之后，其实他已经训练到他某一个程度的 mental 的这种抗压性，在可以让他继续去接受新的尝试跟失败。所以我觉得矽谷有这样的 very hardworking 这样的一个精神在，跟不屈不饶的这样精神。可是台湾似乎今天我想要去这家去学一个课程，政府说免费，只要你达几个标准我就给你免费。那在矽谷有可能像要进我们一个课程，有可能一个小时一个顾问就是1000块美金或以上，所以变成会产生，因为这偏向经济跟社会问题，就是说只要资源过剩就会被浪费嘛，就会被过度使用嘛。那现在台湾我个人在产业看到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被滥用的现象，
所以
你怎么看？ 抱歉。
第一个很好，我觉得第一个政府放了非常多创新创业的资源在里面，资源哦，我说资源，不要说这个像这种 incubator 就是这种 hard work 的，你看到钱，你看到那个国发基金就是几百亿几百亿这样子在用。第二个，我们看到课程就很便宜嘛，就是你刚刚说的啊，你要上了课，你就去，你要创业你就上个，
对，这里不收钱
啊，对。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拿到这些资源的人，他会觉得他太容易了，所以他觉得那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也或是他觉得说，哦，你哦，原来你我来上个课，我就可以去创业。No， 不是这样，这只是告诉你创业长什么样子，不是告诉你这样就去创业。所以大家就会在资源取得不尊重，你在资源运用也不尊重，你以为创业这件事情，你的想法上也不尊重，你也没有好好去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这样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浪费啊，所有东西都在浪费。那你说政府要怎么做这件事？政府在创新创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大政府，可是你刚刚讲啦，矽谷那件事情就是政府就是一个小政府，就是我为什么说大政府小政府，在创新创业上面它会影响很深。台湾现在明显就是疫情来了，你可不可以纾困，所有的人会说你要去跟政府申请钱，对，那国发也给你钱，你是中小企业你也去跟经济部申请钱，你不够你还可以透过个人信贷银行帮你给你钱。嗯，昨天我听三个都是美国或是新加坡的VC 的 partner， 他们在讲他们怎么样度过这个 crisis， 他们所有事情都先 review 自己，然后开始去把他所有原来做 fundraising 的 plan going， 他直接就去告诉他所有原来 potential 的这些会投他的人说，这次疫情我现在情况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改善，我而且我已经改善了，而且我可以在哪一些事情去创造新的 income。他们全部都这样做，我非常惊讶，因为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新加坡。
您说 VC 吗？
对，他是 VC。
哦，您意思是说
他们
要投，他是找 LP，
对，
就是找投资人投这些 VC。
他去 review 他下面这些新的公司。
哦、OK。
对，就是他的新创。然后呢，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告诉他，因为他自己也是也要 fundraising 啊，他也可能会断，也会断啊。所以他就是告诉他的投资人说，他的 action 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并没有停下来，他去跟政府申请，像我刚刚说美国那个 Kale 说其他的，他是双轨进行的。所以当政府的钱因为会比较慢下来之类吧，这个当他们都有的时候，他所有事情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意思说，有可能他的 plan 是，有可能他 VC 也要自己要纾困，他有可能先把钱先放到一些可以做长期投资的地方，或者债券什么等等，先去做一些。
也不是不是不是，他会第一个当然要 keep cash， 对不对？可是他也继续 fundraising。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以为疫情都不能 fundraising 了嘛，你不能融资了嘛？可是没有啊，没有，他没有停下来。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见不到你的投资人，你就停下来很多事情。所以他们会说，他透过他就说，现在所有事情都到这里面，所有事情都全部都在视讯啊，所有事情都要去很知道你的 email 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你投资人。你可以告诉投资人说，我们可以用私讯的方式做滴滴啊，
是，
你懂吗？
是是，
对。可是台湾的状况不是，台湾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政府给的资源很多嘛，那很多人会说，很多人就会说，啊，你为什么不赶快给我钱呢？我快要死了、啊。对，那所以这个东西你一诉诸媒体，那你是媒体就会帮你、啊、哦，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糟的结果、啊。
因为我会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那个Steve Chen 最近回来台湾，然后我其实有听过他一个在 panel 上面聊、聊他，我才发现原来他是 PayPal 出来的、然后他们有所谓戏骨有叫 PayPal Mafia， 就是一群从 PayPal 出来的人出去创业，然后都变得超级成功。然后一个我隐隐约约大概抓到他的意思是，其实在 PayPal Mafia 成立那段时间跟准备要成功那段时间是dotcom burst 的那段时间、那个网络泡沫的时间、所以他们这整群人可以去撑过 without 政府的没有政府支持下他撑过那段时间的人，基本上他已经有生存能力了。
对啊，是啊，
而且是超级无敌强生存。你放在一个比喻来说，你放在一个荒岛上面他都可以自己生存。所以变成说，这群人当他在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经历 大困难或者是经历一些很 obstacles 的时候，他怎么 overcome， 跟他心情要怎么面对，怎么面对，
是
什么台湾。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啊，台湾要做什么矽谷，我们不是要亚洲矽谷，就是很爱用这种对，我跟你讲说，其实我的矽谷朋友都会觉得都一直摇头，矽谷真的没办法复制的。然后这又回到我写自己的论文的时候，其实我也因为这样子去了矽谷好几次，然后就是想要说，哎，为什么矽谷可以成功，欧洲不行？因为我要做欧洲场域嘛。然后我的美国老师就会说，这东西没有办法复制的啊，你去比较美国跟欧洲是没有意义的啊。然后这些话就留在我的耳朵里面，就一直到现在，你拿台湾跟矽谷比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台湾就很爱，就像一样，其他国家也会说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另外一个矽谷。可是你看哦，像新加坡其实它也是一个大政府的概念，那他们新创有没有活得很好？很多人都说啊，新加坡新创活得很好啊，怎么样？其实说真的，他们也真的只有留下来一两只而已，真的我不骗你，他确实会。可是这些留下来真的很棒的，都是因为他的 personality， 就是这一个 founder 就是一个很好的 entrepreneurship。你知道吗？真的，我们看过，就是我认识一家，新加坡的 FinTech， 从他开始才两个人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一直到他卖给 MD， 就是，香港最大的数位投行，他说他交给律师的钱。就是他一直在 fundraising 啊，一直在做，他交给律师的钱，律师都可以买两栋楼在新加坡，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从两个人到这边，他绝对不是因为他在新加坡他变这么厉害，我觉得完全是因为这个人。
对，因为其实像创投跟加速器，我们在收人的时候，第一个看的其实就是人。
是啊。
反正 idea 都会变嘛，你 idea 也不是一辈子就是这个 idea 嘛，你还是会 modify 你的 idea， 所以你 but if 你没办法 execute 你的 idea 的话，我觉得基本上 yeah。 而是新加坡我看到是，其实新加坡的 startups， 因为我去过新加坡很多次， 我在马来西亚飞过去蛮多次看到别人新创，其实他们的新创很多元，这是另外一个现象我看到的，就是说虽然他们也是跟台湾一样是有很多政府在支持帮忙的，可是他们很多原因是说在建筑的 IoT 你可以看到有类似的新创，可是台湾目前给我看到的是比较多是在跟风向在做了，有可能就是 有现有的科技，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跟很多 guest 讨论过很多次，就是说看到现有的科技然后就去做，可是没有想到说这个科技其实它有更多的 applications， 或者是其实它可以把它变成另外一种用途，都没有。所以这是我看到比较失望的现象在台湾。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其实我观察矽谷的这些创业或是创新或是 VC， 我一堆朋友都是很知道说他为什么要投跟不要投。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只有认识一个东西，他们就是一个行动资料库，或是行动，你知道，就是一个，就是非常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都懂。他看到一个技术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只有你跟我讲这个技术可以这样用，就这样用，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台湾很大的问题，
对，
因为台湾的知识一直很浅碟，所以你很难说，我今天当然我们看过很多老师傅，他很知道这个技术他用在哪里。我们也看到很多，他可能是帮台积电在组装一个配套的一个大的系统的时候，他发现里面有商机。可是你想，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创业之后，他的客户还是只有台积电，他可以做得很好，而且一台组起来可能就几千万，可是他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可不可以有其他的台积电可以让他做生意？这我就比较怀疑。那这样的情况在台湾一直发生，一直在发生。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会发现没有办法去换到另外一个频道。
所以我像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computer vision， 就是说中文是视觉辨识，就是透过相机去辨识。那台湾有很喜欢做的一个 application 就是辨识人流啊。车牌啊，辨识脸啊，不然就辨识那个车啊，雷达什么等等的。可是其实 computer vision 只是一个 technology， 它可以用在更多更广的领域。像我看到中国跟澳洲很多人就在做像建筑，整个建筑里面的资源配置，哪里有材料，哪里没有材料，所以变成说它的整个用力 use case 是 整个把它展开来去做、嗯、you know? 像我们旗下有一个新创是做物件比对然后可以做审核用的，所以其实有很多 use case。 所以我不懂为什么，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国际观的问题啊，还是什么的问题，造成就今天他们 很狭隘的 focus 在就是他们就认为就这条路可以走，因为有可能他们想 赚大陆的钱吧。 and 这也 lead 到我的下一个问题是说，你觉得目前台湾那么多的新创其实在台湾创业之后，那台湾的人数还是有限，你不可能就是赚台湾人的钱嘛、嗯、你还是要往国外走。那你觉得他们是目前全球来看往哪一个国家走、
嗯、
做这个 expansion 是最多的？
你刚刚点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的新创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 scale up 这一件事情，因为 scale up 它就包括国际化嘛。然后这个话不是我空口白讲，刚好就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礼拜 announce的台湾新创生态系调查，这个
台经院嘛，
对对，那他们这个调查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台湾的企业其实很容易涨，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因为政府帮忙嘛。那我们也看到国发基金投很多，然后 CVC 进来，就是企业的基金进来，这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就是过去可能我们觉得很多新创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从那种 coworking space 去 team building 之后，然后我可能去找个 incubator， 然后慢慢的我就跑到中国大陆去，这个模式不见不一样了。就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台湾的新创的环那个生态的样子不一样，不一样的因素是大家会留在这里，然后刚好今年又是因为疫情大家都出不去，所以新创在前两年其实慢慢就在酝酿嘛，所以今年其实很多新创就起来了。那起来的时候现在就问题了，现在就是好像你前面有一盘菜，可是呢你想要当你要做一个法国料理，还是你要做一个江南大菜，你会你开始在挑这些材料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什么都不行，那看起来都很你知道吗，没有气势，或是我不知道这个菜色我到底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样的料理，不行。这就是现在台湾新创不一样的地方，它没有办法让你快速的去 scale up、嗯、那没有办法快速 scale up 的因素之一就是你没有国际化的能力嘛。所以国发基金有讲啊，他就说哎、欸、啊，我们现在开始要慢慢让那个企业来申请，就是这些新创公司来申请，我可能给你200万，然后你 去找你的 scale up 的市场。那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哪一个市场是最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日本，这是有趣的地方、嗯嗯、就是日本是吸收了什么样的台湾的新创你知道吗？其实是跟 retail 有关的，比如说你在线上，就是你可能是线上的卖艺品那个设计品，
嗯，
就是像拼口这种，它可以卖一些设计，就是我找台湾很多设计师，台湾就很多小朋友的设计师做的还不错嘛，或是我因为要做这种大的 retail 的数据，我帮你去做大数据分析，所以有台湾的大数据、嗯、就我们叫 commerce 的大数据分析，或是你看到那个 KK Day 他也 fundraising 的一些钱、
嗯、
他就是以大日本的市场为主，这个部分就是把台湾原来小小思考的这个我们叫做实验的场景拿到日本大一点的市场。那有趣的事情就在这里，因为不能去大陆了，就是他现在台湾有很多新创上面有很多政府的钱嘛，所以大家就你知道吗，拿政府钱你就不能去大陆嘛，而且大陆现在基本上他们就因为你也必须承认大陆已经起来了，你要一个外国以台湾还是一个外国人或外省人进去他们市场，其实你还是有很大的被排斥嘛，所以他们就会找说哎、欸、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其实日本就是一个很明显，日本不是只有台湾的新创区，因为日本的企业现在也比较知道要去改变一些事情，尤其是会走到海外的日本企业，他们会卖掉一些买一些公司，就是并购的动作其实还蛮多，那蛮多的时候他也会去买嘛，或者他需要一些新的进来，像我们看到乐天这么大，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系，它也需要更多的东西进来，就是说你想象到的原来的日本的那些商社的部分，他们是没有办法跟我们刚刚前面讲，它就是比较没办法动，可是大的生态系的他们就需要一些新的进来，所以台湾刚好这些新创企业的委屈，所以它也给台湾新创企业去 scale up 的机会，国际化的一个练习。第三个就是资本市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容易上市、
嗯、
所以他们也去，还包括币圈的，就是 这些 cryptocurrency 的，他们也会去。所以只要日本有一个 leader， 他想要 lead 这个生态系，台湾有机会就会被看到。所以他们也会给钱，会给机会。那就要看这个日本这个大的这个生态系，他往哪边走。他往比如说他会往东南亚走，台湾也会跟着东南亚去。加上台湾最近就在做东南亚，所以他们也觉得说，哎，我找台湾人一起做东南亚，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对，
了解。因为其实像日本，我看到，当然你媒体角度看可能不太一样，可是我这边像我们在坐车，我们看到其实像 Toyota， 他在创新这一块、新创这一块，他不是投了很多的钱，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事情。Honda 也是，所以我看到是很多日本的大企业都有在涉猎创新创业
这应该是因为无人车的事情，再加上汽车电子化是现在一个主流，所以我相信他们要做的。
对。那 back to 我一直想要，我没有真正聊过这一块。我跟那个 Win 啊，我的 marketing guy 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你要走出台湾嘛， okay？ 那首先你企业本身除了很棒的科技、很棒的团队，你要有质感，对。那换句话说就是行销嘛。那可是目前台湾十家新创里面十家我都觉得行销做得很差。那行销做得很差我不说，当然你透过一些管道做行销很棒，可是你得给人家第一个视觉的看到就觉得不舒服了，对。可能是你的 deck 很丑，或者是你的 logo 很丑，你的颜色全不对。然后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台湾，像 Bruce 上次来他有提过，就是台湾其实不愿意投太多钱在行销方面，包括我现在也邀请了几家新创，觉得他们的设计都做得很糟糕，我个人认为。 And 我不知道你知道 YouTube 有一个叫台客剧场吗？
我知道，
他最近做了一期就在讲台湾人的美感。这一期 我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台客剧场这个系列，可是我看到这一期我觉得哎，这一期做得不错。你会发现台湾，然后最近又再多出了一个新闻，就是说韩国人来到台湾说台湾很旧啊、很土啊、视觉不好啊。 No offense 啊，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我真的认为台湾不论是除了信义区之外，你知道其他地区啊或其他城市，它其实它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很乡土味。他其实台湾真的，我个人认为可能你不一样意见，可是台湾的美感我觉得一直做不好，一直带不起来。And 这个美感东西现在在新创新创业圈也一样，你懂我意思啊？在不论是生意或者产业链上面，或者是做 sales 做 marketing 都一样，这都做得很差。 And 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我跟同事聊过，就说台湾人华人呢不喜欢丢钱在，他只丢钱在务实的地方，不丢钱在不务实的地方。那可是问题是要走国际化，我们 Mosaic 上场是做 BD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对外做生意扩张。人家看到像欧美都是很注重在视觉，人家第一眼看到你的 deck 或者你的 browser 或者什么你的网站，你觉得人家有兴趣看下去吗？就你的科技家，除非你是台积电、right？ 台积电不用 care 嘛，因为全世界只有他嘛，而你的科技大把人有啊。那在这样情况下，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美感是很大的问题。 And 其中一个更大的问题，其实你发现中国很多街道跟台湾其实蛮像，我觉得是颜色啦，就不论在新创用的颜色上面、或者是在你看在大街小巷我们外面的颜色、你看跟日本完全的感觉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创业者来说应该 要更尊重这些所谓的设计师或者是专业的设计团队，应该要虽然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设计领域，可是我希望可以给多一点鼓励给台湾的这一个产业。
是完全同意。我想其实美感这件事情是来自于一个社会的深层的文化。你懂我意思吗？就
很悲哀。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台湾都太浅碟了嘛，对不对？只要我讲深一点，学生就睡成一堆，我就觉得够了。就是你，所以我最近讲一句话，就说哎，其实你们把我讲的话好好的去练习，你可能去交女朋友的时候女朋友会觉得你很有深度。 回到你说的第一个，所有新创团队可能都会把行销这件事放到最后面最后面最后面，他一定会说我先把技术做起来再说，我为什么要浪费钱
R&D。
对，他一定是这样，这就是台湾企业很明显为什么台湾的 manufacturing 是比较强，因为大家都会说黑手是最重要的，所以公司在做 marketing 都是永远到我开始可以去 black even 之后我再开始想嘛，所以你就会发现真的很糟，这完全我完百分之百同意。
And can break even， 他又不甘心丢给 marketing 了。
对，他就会认为说，啊，你这样画两张图，你就要给我收3万块、5万块之类的。这是当然，这也是说台湾人对于专业的不尊重。就像金融市场里面，我刚刚讲了，为什么你可能有3亿的时候你才想要去找顾问，为什么不是300万的时候？因为你觉得，哦，我可能要我把3亿里面拿100万。当做顾问费我还付得起，而且你100万我就把它用成3000万，你知道吗？就是第一不尊重专业嘛，所以专业也很难在里面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嗯，你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他得奖的时候说，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包装在我的 marketing 上面，而且我的样子啊什么，所以我得奖。没有，每一个人都说因为我的政策很好，我对员工很好，我的员工很优秀，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可是你去看几乎在比较有国际上他站得出来的公司或是出来的团队，我就说欧美，其实他们这件事情是可以处理的。那我讲这个就有一点点有趣，我觉得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台湾的新创对于可以做 marketing， 就是说 channel 就是管道，你根本没有 asset 到。比如说我因为我的资料有在 LinkedIn 上面，所以有很多国外的新创会直接 LinkedIn 找我，然后直接用东西丢过来。那我丢过来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 survey 嘛，我就是那这些新创到底自己做到哪里 compare 我们自己的新创，那你当然就知道那结果嘛，就是台湾就烂得要死啊，就是你的技术很好，可是人家看不懂啊，对不对？你懂我意思？那这时候你要 valuation 很糟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说，台湾的新创遇到我刚刚说要 scale up 的这个过程，你要去做 valuation， 就是你怎么样去估价，你怎么去跟你的 potential 的投资人说，我有多少钱，你应该看得懂，我告诉你。没有人啊，他们就是 valuation 不出来啊，因为很丑，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能够值多少钱，你懂吗？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一块跟矽谷的文化差异也是很大，因为矽谷有一个名言就是 you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说你把它先吹你的科技，吹到你可以做到为止，然后你在吹过程中你有可能融了几十亿了。这真的是矽谷的一个算是没有夸张是时期啊，筹了一大堆钱，那是一个很常见现象，因为全部人都在投 idea。
是啊。
那可是你对啊，我当然承认你很大部分经费还是要进 R&D 跟你的 product， 而是台湾不是这样啊，台湾是啊，我就全部我就要一定要你加速器，你帮我找客户就好，你帮我找 partner 就好，那我的什么 PTT 设计什么我们还好，不太 care。
我觉得台湾
还 and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带动牵动下来哦，它会搞到你的 product design， 又到另外一个层面。
对，
你 product design 不论是网页不或者是，其实台湾很多政府网站都做很糟糕。那有现在也台北市是有没有在进步？你现在讲的不是 2D 哦，你 3D 整个立体的 product design 或者是你的 UI UX 其实很多都牵涉到 design 部分。你怎么跟人家竞争？假如你连 marketing 都做不好的话，你什么资格去跟人家谈说 product design 跟 user friendly 这一块？
对，没错，我同意啊。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曾经有几个失败的案例，就是说他的 marketing 做得很好，可是很快这家新创就不见了，因为新创最明显就是起来又不见，起来又不见，就是几个我们以为他是 rising star。然后他太过的就是太过吹嘘了，太过 marketing 了。他不是像你刚刚讲，我觉得你至少做到两件事，你的网站，你的 product， 你的公司的 logo， 这种很 basic 的，就是人家一看就会觉得说，哦，我看得出来你这家公司的核心精神是什么。这一些东西他们没有做，可是反而是把融来的钱拿去设计办公室，去在办公室里面弄一个荡秋千，
很炫的，
对，然后去买一个跑车， 这些事情，然后就可以出去说哦，我是这家新创的 founder， 所以那个我们公司多有钱之类。那这样的结果几次下来，台湾人就觉得说，哎呦，我不要那样子，这样子人家都会说我在吹嘘。所以你刚刚说 you fat and you maggot， 这个在台湾其实是它其实重点是他们太持续的 maggot， 你知道吗？因为台湾不是，他可能是 fat 就一直 fat， 就是大家就觉得你根本就在唬人嘛，这样的吗？
我举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像还是 back to 我的偶像 Elon Musk 啊，他其实他 marketing 他自己一套，他本身就是一个品牌，你不用讲 Tesla， Elon 本他自己就是一个品牌了嘛，所以他 marketing 他其实就他随随便便在网上打一点点字，他就做了一大堆 marketing 了，他不用再搞了。可是他花很多时间，他我看到一个访问，只花10到15分钟做 marketing。他有能力做 marketing 了，你懂我意思啊？那 Tesla 的确 marketing 做得不错，他加上他自己去协助做行销，那他剩下的其实大概6-70%甚至80%都是在 product design， 怎样去 run Tesla， 做得更好、更漂亮、更有趣、更好玩。
对，
所以我觉得，当然台湾是代工产业，可是 if 台湾要慢慢走向做一个 branding 的产业的话，其实你看 ASUS 的有几台电脑出来，它的 UI UX， 你看我这台就 ASUS 的 UIX 有一些功能完全都没用过，你知道吗？那什么键盘，然后说是，
然后你要找的几个键盘，
然后我还要按，然后才可以按到嘛？那根本就是这个在、
哦、还比我精先
进。在 product design 这一块真的是有待加强了。If 你要往像 ASUS 是一个品牌嘛，就 if 台湾慢慢从代工走向 branding， 我觉得它需要更多像这一类的人才在里面做 design。
是，而且台工业设计这件事情在台湾一直都没有起来，就是我们以前很想把工业设计人才放在车子，然后因为汽车产业失败了，我们有一个内容的那个发展的过程就是很不顺利嘛，然后就变成工业设计人才没地方去，后来这些人当然就是我刚刚说他可能去做小的东西，就那些瓶口上面那些设计包包啊、茶杯啊什么的，这个看起来就是有没有，可是其实他可以做更多事情啊，比如说你看到 manufacturing 的整个生产线你就有很多的设计嘛，这个我在欧洲的厂都看得到，他们就会让他的产品设计过程里面他就会说，哎，我这个部分我因为这样设计所以我可以保护我的员工，你懂吗？那这个台湾很需要啊，可是你去看工厂他就说，哎，不行哦，这个小心一点，我画一条线你不要过来哦，这个太危险了，那你为什么不设计一下嘞？
这是真是
对，就是
华人弊端是什么？
对，台湾这么重要的在制造业上，其实是给工业设计人才一个很好的发挥的地方。对，没有，所以我完全同意。
Yeah， 好，所以今天很高兴请了我的陈老师来跟我们做一点分享，然后我们其实也是跟陈老师的《工商时报》会这次我们在11月12日会举办我们 Mosaic Venture Lab 的 Demo Day， 然后《工商时报》会做协助报道的厂商，然后时间是1点到5点，然后邀请将近快16家的新创团队，都是跟车有相关的团队来做展示跟做 pitching，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合作愉快，
谢谢。